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根据英国国防部星期六的最新情报，俄罗斯瓦格纳集团控制住乌克兰城市巴赫穆特的东部地区，而乌克兰军队则控制住西部地区。更新的情报显示，贯穿顿巴斯市的巴赫穆特卡河现在标志住前线。由于几日前乌克兰人摧毁了关键的桥梁，瓦格纳部队很难越过这条线。此外，最新情报说，由于乌克兰狙击手从西面的加固建筑射击，双方之间的开放地带已经成为一个杀伤区，这样对试图继续向西正面进攻的瓦格纳部队来讲极具挑战性。英国国防部表示，在乌克兰方面，他们的部队及其西部补给线仍然容易受到俄罗斯从北面和南面企图对他们的包抄。瓦格纳集团雇佣兵的首领普里戈津星期六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来自他所说的巴赫穆特市中心，他再次要求俄罗斯军方提供更多弹药，以使他的部队能够向前推进，目前没办法立即核实他的位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争研究所在星期五最新报告中称，俄罗斯人正在向该市西北部阿佐姆金属加工厂的800米范围内推进。英国国防部官员说，俄罗斯军队尽管在乌克兰前线的巴赫穆特取得进展，但他们很难在没有进一步沉重损失的情况之下继续进攻。英国国防部星期六3月11号在情报更新中说，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部队已经占领了巴赫穆特市东部大部分地区，穿越市中心的河流目前变成了前线。但情报更新说，瓦格纳集团的推进具有很高的挑战性，因为乌克兰已经摧毁河面的重要桥梁，来自西部坚固楼宇中的乌克兰狙击火力令到市中心狭小的开放地带成为一个杀伤区域。情报更新说，巴赫穆特的乌克兰军队和补给线继续易受俄罗斯从北部和南部将防卫者包抄的持续企图，俄罗斯军队同时试图用钳形运动包围他们。中国星期日在新一届政府机构组成人员中，中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继续留任。这个在橡皮图章市议会的年度人大会议上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国内外经济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况之下，中国将会连续性作为优先的考虑。在开始第三个五年任期之际，在政府全面改组过程中，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在任命他的盟友担任关键职务。习近平选择了在他的核心决策职位保持连续性的举措，他打破惯例保留了65岁的易纲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66岁的刘坤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因为两个人都已经达到65岁的官方退休年龄。经济学人情报公司网络中国总监马蒂贝金克表示，选择这些关键角色的连续性就意味着要强调信誉和稳定性，这个或许也是对北京目前面临一些挑战的默认。他说，第三届习近平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他是不是会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并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确保中国的长期竞争力。中国将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 5% 左右，高过去年的 3%， 这个是几十年来表现最差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之一。北韩官方传媒星期日报道，在首尔和华盛顿开始五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前一日，北韩决定采取重大实践措施，运用国家战争压制力。据官方朝中社报道，这个决定是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主持的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做出的。朝中社报道说，会议讨论并通过重大实践措施，以更加有效根据威力地进攻性地运用国家战争压制力。报道称，采取一系列的重大实践措施，目的是要应对目前美国和南韩的战争挑衅已经达到红线的形势，但是 報道未有詳細講明措施。民國表示，南韓和美國定於星期一開始的自由護盾演習，重點是應對北韓持續不斷進行的武器試驗導致的不斷變化的安全環境。所有這些演習都激怒了北韓，北韓將它視為入侵的預演。北韓表示，發展核武器和導彈計劃是出於自衛。分析人士表示，北韓可能會以演習為藉口進行更多挑釁，包括導彈試驗，甚至可能進行核試驗。在星期五，朝中社報道稱，金正恩下令北韓軍方加強真正的戰爭演習。據朝中社報道，在視察火力突擊演習時，金正恩話俾士兵聽要做好兩項戰略任務的準備，第一就是威脅戰爭，第二就是戰爭中採取主動。面對北韓日益增長的軍事和核威脅，華盛頓和首爾加強防務合作。經過兩年的討論和至少五次會談，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中東面臨經濟政治不穩定的時候決定實現邦交正常化。沙特外交大臣法爾漢·阿勒沙特說，這項協議應該有積極的後果。他說，我們達成睦鄰關係諒解，尊重地區國家主權，以對話為基礎處理所有地區威脅。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說，與沙特恢復邦交的協議將會在鄰國安全原則的基礎上，在這個地區創造重要的新機會。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里沙姆哈尼海軍少將說，中國為這份協議提供安全保證，協議計劃兩個月之後生效。巴黎大學政治學教授阿布替阿布對美國之音說，沙特伊朗的這份協議的新特徵就是中國在協議中的作用，很容易理解。他說，中國在這兩個國家都有重要經濟利益，除非地區穩定，否則其地區野心不會實現。他並且說，就好像美國轉向亞洲一樣，中國是轉向中東，時間會證明這個是不是會在美中之間製造一個新的衝突區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法治和司法獨立向來被視為香港的核心價值，但是聯合國3月6日的報告表示，北京在香港實施的港版國安法已經實質導致香港司法獨立遭到廢除。政界和法律界人士都認為，國際社會對香港發出的警號是罕見的，如果情況持續，將會直接影響到香港的營商環境。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就港府根據《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所提交的報告，3月6日發表審議結論，認為3年前在香港落實的港版國安法已經導致香港司法獨立被實質廢除。報告並要求港府檢討港版國安法，確保司法機構的獨立性不被任意干預。委員會擔心國家安全熱線被廣泛使用，可能會對公民社會、工會、教師等不利，建議將熱線廢除。司法獨立向來被形容為一國兩制的核心，但是自從港版國安法2020年落實後，香港能否維持司法獨立備受國際社會關注。兩年前，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在年度報告中強調，港版國安法令到香港司法獨立受損，並點名批評多名國安法指定法官，質疑他們處理國安法案件的公正性，更形容司法機構獨立是虛有其表。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去年7月發表的報告，亦對港版國安法影響香港人權表示關注，並促請廢除國安法。香港立法會前民主派議員許智峰對美國之音表示，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最新的報告發出清晰而強硬的訊息。
由以往批評啦，或者關注啦，或者用受壓呢啲字眼啦，到今日講話，即係香港嘅獨立司法獨立係廢除咗啦。佢仲要講係實質嘅廢除。我覺得好清晰，係一個好強硬、最強硬嘅態度，講出呢個香港嘅事實咯。 佢冇停留咗喺过往批评嗰个立场，佢升级咗去到一个话直头已经不存在嘅，即系废除咗，即系基本上不存在嘅，觉得系开放以嚟最大最大嘅警号嚟。
中国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许志峰话，报告仍能作出公允嘅结论，显示各国对香港司法独立嘅沦落已经有共识。
中国今日喺联合国嘅境况，好明显就系不得人心。即使自己是世界經濟大國啦，咁樣聯合國有翻咁大嘅地位啦，咁但係講到香港嘅問題，一啲事實嘅事情上依然係冇爭議噶啦，反映到中國喺聯合國都係被圍堵嘅狀態，即係中共對人權，佢喺香港人權嗰個鎮壓、嗰個侵犯，已經係唔使討論嘅地步嚟嘅，喺聯合國已經係或者全世界啦，或者人民嘅心裏邊啦，已經係完全不容爭議嘅事實啦。
许志峰认为，报告内容充分反映香港的实况。虽然在书面法律层面上，港府仍然声称联合国人权公约在香港落实，并声称香港有本地人权法案，甚至港版国安法亦都自称保障人权。但是实际上，港版国安法落实后，出现所谓的国安法官由政权直接操控司法运作，就连陪审团咁嘅法律概念亦被消除，保释门槛以及海外律师嘅参与亦出现翻天覆地嘅改变。呢一啲都系联合国报告形容香港司法独立被实质废除嘅原因。许志峰以2020年香港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当局事后起诉47名组织者同参与者为例。
同埋黎智英案咧，兩單案裏邊都係直接因為國安法而冇咗陪審團嘅。咁呢兩單案同樣都係因為國安法嘅保釋門檻大大提高。之所以點解有未審先囚有47人案，即係坐咗2年啦，黎智英嗰啲坐咗咁耐都出唔到嚟。咁呢啲咁明顯嘅司法不公，都係喺國安法底下造成，都係國安法直接根本改變了本來可以法庭獨立運作的操作。在黎智英案日加清晰，連用哪個代表律師都好，都已經是被國安法底下可以否決的。
港府3月6日發聲明，強烈反對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的審議結論。发言人对委员会执意就多方面作出失实、偏颇和误导的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拒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法律专业团体法政会司前召集人任建锋表示，北京显然希望能够全面掌控香港法院对政治敏感案件的审讯，至于一般案件则继续任由香港享有司法独立。但是实际上这种模式并不可行，尤其是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法律人才流失情况严重，除了刑事案亦都影响到民事和商业案件的判决。
近一两年自从国安法实施之后，已经即往论是顶尖的香港法律界人才，是直情没什么法律界人士想或者肯去做法官。你在这个大环境下搞到个没人肯做法官，即是包括一些顶尖的人才，那你就意思就真是说，喂，那这件事不会只是影响到刑事的嘛，你会影响到民事的嘛，就是你喂你叻的人或者甚至一般的人都不是很想做法官，那边都去判这些所谓的商业案，那那些商业案那个判的质素又有影响的，那你怎么跟新加坡争啊？
任建锋说，香港前途充满不明朗因素，迫使法律界精英基于现实而作出决定。
一个就是真的不想自己名誉受损，现在其实都个国际声誉是有些影响的嘛。第二个问题就是也都是很现实的，就是今日不知明日事，你都不知道香港未来2年、3年、5年、10年后会发展成怎样。对于一些是捞得掂的法律界人士，你叫他走入去做法官，其实是大减人工的嘛。其实你是一个捞得掂的人，你走去做法官一定是大减薪的。但是为什么那些人肯做，就是因为声誉嘛。不知道明日事，不如找多几个钱袋落自己的袋，看看到时再算啦。
任建锋话：香港失去司法独立，会直接影响营商环境。若果香港法院的判决水准因为司法人才流失等因素而下降，商人可能会将基地转移至新加坡等邻近地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移居英国的部分香港人面对就业和子女的就学的议题，除了围炉互相勉励努力适应新生活之外，最近还到街上派发热饮的食物，主动关心英国的无家可归者。举办活动的组织者传道人陈海卿是以实践圣经福音的角度指出，行公义不能够只是狭隘自私地关心自己的福祉，还要关心英国的孤寡贫弱，认识英国社区，了解当地问题所在，然后尝试从政治途径协助改善，这样才是融入社会的正确之道。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两年来，英国官方数据显示，透过英国 BNO 5+1 签证新政策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已经超过了16万人。专门针对这个社群的非牟利组织纷纷成立，协助他们解决在生活上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难题。他们当中举办的活动类型繁多，有学习英语、求职窍门、情绪辅导与社交技巧，旨在让香港人能够尽快适应英伦的新生活。不过对英伦好伦社教会的创办人、传道人陈海卿来讲，因不满香港时局崩坏而选择移英的港人，其实他们可以超越上述的既有框架，可以做得更多。他认为带着当年参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时的初心，不理有没有信仰，移英港人其实是可以同样将那一份爱和关怀不单只是给予同路的香港人，相反而是去更加关心英国的弱势社群，无家可归者就是其中之一了。在英国大城市伯明翰近日一个寒冬的周末，陈海卿带着义工和信众在街上向失宿一角的英国本地露宿者派发热饮和食物。这一份关怀超越了族裔各界，显示这些移英港人超越了只是懂得港人自我为奴的局限，懂得将爱心奉献给英伦社会。陈海卿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访问时，微微道来了这一次行动的目的和意义。他诉说话，除了伯明翰之外，英伦好伦社教会亦都在其他英国大城市，例如是曼彻斯特和伦敦等，举办同样的关怀当地无家可归者活动。他说教会不希望移英港人只是懂得自己互相拥抱，圣经中早有强调教会要让会堂成为万国祷告的地方，所以他们关怀的对象肯定不会局限于香港人而已。陈海卿首先是这样讲的。
有一天我们都是希望我们本土的教会英伦讨论社会是服侍翻英伦里面的孤寡贫弱，让到不是只是泰国犯，我们很希望他们在难民的政策，因为我们认识很多难民，其实他们也都面对很多无家者的状况，也都面对原来难民政策的问题，英国本土难民政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慢慢认识这个社区，认识这里的政策怎样跟政界啊国会的人来说呢，这样我们很希望这样逐步逐步做，以至到呢不论在英国一个多元的文化，而且在香港人呢就正正所谓的发光呢就是在英国这个本土发光，我期待着这个画面会出现。
陈海卿解释，派热饮关怀露宿者只是表面的工作，作为有宗教信仰的传道人，他更有责任去帮助信徒及大众去了解英国出现露宿街头现象的背后深层原因，是政府政策失误吗？定是社会不公所致呢？他指出，不加思索的盲目施恩并不是行善，相反可能是助纣为虐，帮助政权延续制度的不公，变成了加害者。根据他的观察，英国近年的街头露宿者现象确实有所增加的， 他注意到，就在这次八名汉举行的关怀活动中，街头露宿者数目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他继续说，除了英国经济不景之外，更多的可能是跟英国脱欧有关。陈海卿继续说，
以我理解啦，肯定跟脱欧有关。我哋上两个礼拜咧，白明翰咧做街站嘅时候咧，好明显多咗好多露宿者咧向我哋攞现金啊，明显多咗嘅脱欧啦。英国嘅经济不景咧，而令咧更多人成为露宿者。咁啊睇嚟咧，我谂呢一个层面咧系脱欧之外，关英国嗰个经济嘅情况差咗有关啦。咁另外就除咗难民政策之外咧，就係、是、亦都有一批嘅露宿者咧，其實佢哋有一個精神同埋毒品嘅問題出現緊，亦都包括家庭嘅問題。咁呢啲嘅配套咧，我諗喺英國其實佢哋英國政府一路都好盡力去做，但係即係我諗又係即係資源真係緊絕啦。咁而家做照顧嘅人少咗，又唔夠不足以應付咁大量嘅無家者。
陳海卿仲分享，在同部分英国露宿者交流的过程中，知识他们对现行福利制度失去信心。例如即使有无家者宿舍提供，但因为害怕盗窃甚至是谋财害命，他们宁愿睡在街头，还更加感到安全自在。关怀英国露宿者亦只是英伦好社教会举办芸芸众多的活动之一。这位源自香港的传道人回忆起2020年尾来到英伦时创办教会的初心，就是要继续支持散落在英国的香港人，要将公义和圣经的声音真理去表达出来。陈海卿继续说，
你看到那个地点呢，其实主要是选一些比较集中多香港人的大城市，然后我们究竟想我们的教会或者信仰里面怎样去支援到不同的香港人，特别是因为反送中后的影响的朋友，包括是难民的申请者，包括是 BNO 的香港人。那教会继续是会用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讲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圣经的命题，以到制作了教会那个使命宣言，就是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继续征战。
用上征战的字眼，在一般信徒中未必能容易接受。陈海卿自我嘲笑说，我们这一间英伦好邻舍教会肯定是暴徒教会，但他驳斥信仰中确实提到光明和黑暗的战争，在圣经中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他继续解释，行公义好怜悯与全谦卑就是圣经不单止对基督徒，亦都对大众提醒行公义是要有所行动，不能够流于沦为口头述语，随便讲下就算数。在来到英国之前，陈海卿原来在香港所属的好邻舍北区教会担任会堂主任。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该教会更加组织守护孩子行动而名声大噪。当年每每在示威前线均见到一些上了年纪的银发族穿上写有守护孩子的黄色背心，劝喻防暴警察切勿使用暴力镇压示威者，使到不少的年轻示威者感动。不过在陈海卿离开香港两个月之后的2020年12月8号，香港警方就持搜查令到教会会址及无家者宿舍搜查，拘捕两名女子，指控涉嫌欺诈及洗黑钱，并同时通缉陈海卿夫妇两人。警方当时指教会向公众筹款达2700万港元，远高过他们在网上公布筹得的890万元，怀疑有人瞒报1800万元。陈海卿当时回应表示，教会的账目在网上公开展示一目了然，因守护孩子行动成为警方眼中钉，认为事件是对社会服务和宗教的打压。随后好邻舍北区教会就在2021年6月2号在社交媒体面书公布，已经在5月31号停止运作。今日已经在英伦彼岸的陈海卿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提到，当年好邻舍北区教会 与香港传统教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在行公义时敢于指正政权错误之处，不会为了获取资源在社会上办学或者提供福利而和谐闭嘴。陈海卿继续说，
但是我想我们不是因为和谐，因为想跟那个政府好的关系，不是因为我想拿到更多的资源，我们不指出你政府的问题咯。所以去到反送中，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识我们呢？是即是守护孩子啦。如果我们经常说要跟有需要人帮助，令到被压制的要得到解放得到释放呢，其实这些是宗教智慧来的。在那里要让他们走出来呢，不能不提政策问题，不能不向邪恶或者是这些叫做欺压人 的政权，欺压人权的政权呢说不的。那我估计这方面在香港，我姑且用香港，香港的教会来说其实会相对弱一
些。这位传道人并且说，对部分因政治原因选择移英的港人来说，要相信他们口中的神存在并非易事，特别是看着香港政局这几年的变化，很多达官贵人自我声称为天主信徒，但却做尽不义之事。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自称是天主教徒，在2017年参选时更加公开对外宣称是天主的感召。当外界批评相信天父成为行不义的挡箭牌，被认为是虚伪的代名词时，陈海卿有没有想过意兴阑珊或者半点的唏嘘呢？他反讽语带幽默，并直言不讳地回应记者说，目前英伦好伦社教会中的会友不足四成是信徒，当中亦都有回来只是拿物质和福利，但他并不介意。他说经常被教会会友问及为何上帝会容许恶事发生，为何会容许当年香港警察滥暴施暴，或目前司法不公，为什么会有恶人当道的呢？陈海卿解释说，
圣经信仰呢其实不是去解答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有这些不公义气，面对这些不公义的时候呢，叫我们有一种的继续咬住啖气，你有这些经历，我也有这些经历，大家一起咬住啖气，不要放弃，有一天我们见到光的。其实这个是那个这样的信仰。所以有些人说因为这样不信信仰，理解的，因为很实际，人之常情，很绝望，我怎么信啊，这个神都不是真的那些这样。但是有很多人因为这份同你继续是信耶稣都有的这样。
除了怀疑信仰，社会撕裂下的个人如何面对对立政见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在彼此认为对方都是站在错误一方，早已经反目成仇的时候，陈海卿又怎样劝导信徒要奉住上帝的旨意去宽恕对方呢？陈海卿是这样回答的。
最难答的问题，最简单就是最 实际了。喂，究竟我的警察这么滥暴啊，他们呢用暴力的手段，甚至乎呢些官员呢是运用建制的暴力，我怎么宽恕他啊？我真的很生气啊，那些这样。其实呢有几个层面的。我们呢真实感受是很真实的。我们呢有些时候呢觉得不公义的人是要得到惩治。这个呢我相信是圣经里面寄托了我们作为信耶稣的人，甚至乎地上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来的。但最可惜的就是有一些情况是他们明明是做了恶事，他们都未得到应该的惩治。那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宽恕他呢？这样我可以用如果用很神学的答法呢，就是我宽恕这个人，我不宽恕他这个罪行，他要为他的罪责承担他的责任。你听落好像很 tricky， 好像很巧妙，但其实不是的。
他进一步分析，上述做法并不是人格分裂，相反，香港社会自反修例运动之后经历如此般的撕裂，部分原因源于不理是哪一方的阵营，其实很多人心中仍然怀有憎恨仇恨。他说很多人至今仲未有处理仇恨所带来的痛苦，而信仰当中强调的重要角色就是要放过自己，将痛苦交予神来处理。 陈海卿继续说，
我们放弃了仇恨不代表我们忘记了公义，这个我相信都挺重要的，我们做紧所谓的社会运动、社会改革，甚至乎呢在个整个信仰里面强调希望这个世界见到光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revolution 来的，即如果用社会学的术语或者政治的术语，其实宗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revolution， 我想这个地方 有回公义，不应该没有真理的，要走回在一个叫不是虚伪，一个真诚的道路里面，这个 revolution 是一定是爱咯。
最后亦都是因为爱，陈海卿呼吁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除了不要放弃继续为香港人发声之外，更加要关注世界各地，关注阿富汗、中国新疆人权和乌克兰战争等议题，这个就是行公义所在之处了，亦就是要在海外活得好的深层意义，承接留低在香港的人的托付，接棒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在部分美国政府机构最近作出的新冠病毒很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的评估之后，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新冠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星期三3月8日举行首次听证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前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在作证的时候说，与当时其他卫生官员的所不同的是，他到今日仍然认为新冠病毒更加可能源自实验室的意外泄漏。前白宫官员梅泽尔在听证会上指责中国阻挠国际社会的新冠溯源调查，先导致今日的局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雅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新冠大流行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主席文斯特普在开场白当中说，该委员会举行首次听证会是要想提出一个三年前未能够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新冠病毒究竟是来自哪里，是来自自然界定或是来自实验室呢？他说这个问题对于帮助我们预测和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保我们的健康和国家安全，以及令到美国为未来做好准备至关重要。文斯特普说他认为已经确立了这一点，即是这个特设小组委员会将会试图尽力找到这个问题的真相，而不幸的就是新冠起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这个不是秘密，他将大多数人逼到墙角，而不是推动非政治科学的辩论或讨论。这名曾经作为足科医生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提到新冠病毒的起源时说，事实是我们还不知道新冠的起源，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前白宫国安会多边事务主任梅泽尔认为，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显示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他会上作证时说，虽然这个大流行病起源的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但是毫无疑问和研究有关的起源仍然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可能性。即使不是一个明显的可能性，即使没有找到证明实验室起源假设的正在冒烟的枪，也就是指直接确凿的作案证据，但是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暗示这支枪摸起来至少是热的。在疫情爆炸初期，担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的雷德菲尔德在他的证词当中说，虽然现在距离疫情爆发已经超过三年时间，但是探究新冠起源仍然很重要，而他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雷德菲尔德说，从这个大流行病爆发的最初开始，他的看法就是关于新冠起源的这两个理论都需要进行强有力和彻底的审视。根据他对数据的初步分析，开始相信而且今日仍然相信，这个表明新冠病毒更可能是实验室意外泄漏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泄漏出来的事件结果。这个结论主要基于这个病毒本身的生物学，包括它在人类之间迅速和很高的传染性，而这个又会预测新变体的快速演变，以及部分其他的重要因素，亦包括了2019年秋天武汉病毒研究所里面和周边地区出现的一些异常行动。民主党邀请的证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科临床主任高亚尔特在新冠起源问题上和共和党邀请的证人有不同的看法，他强调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共识。高亚尔特说，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美国能源部根据公众无法获得的秘密信息，以低度信心断定这个病毒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 聯邦調查局以適度的信心得出他的結論。而另一方面，很多病毒學家認為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病毒起源於動物，他們得出結論冠狀病毒最有可能從籠中的野生動物跳到海鮮市場的人身上。我們可能永遠沒辦法確知地知道起源，提出無法得到現有數據充分支持的聲明，只會助長混亂和不信任。這名醫學專家在回答議員的問題時說，並不是所有的病毒都可以找到起源，例如伊波拉病毒。目前是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的梅澤爾在疫情爆發初期就公開呼籲要對新冠起源進行全面調查，包括病毒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發生意外事故的可能性。在聽證會上，包括小組委員會主席在內的共和黨國會議員都多次提到，當時美國的高級衛生官員似乎有意壓制病毒來自實驗室的這種結論。文斯特普說，由於某種我們還不知道的原因，科學界的領袖在那個時候採取了行動，試圖說服世界他們不應該認真對待實驗室洩漏結果。時任國立衛生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醫生說，他更加關心對國際和諧的傷害，而不是調查實驗室洩漏。而時任國家過敏傳染病研究所主任安東尼·佛契醫生就說，實驗室洩漏論是一個而家好吸引解球，但隨住時間推移會消失的事情。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彼得·達薩克策劃了發表在《紐約報》上的一封信，說實驗室洩漏是陰謀論，這個講法直接使到達薩克醫生本人受益。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乔丹，以及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泰勒格林，指控佛契医生等人因为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生态健康联盟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功能增益的研究，而有意掩盖病毒起源。国会众议院新冠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鲁伊斯在听证会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当中暗示，部分共和党人的讲法是极端的党派言论，是对美国公认的部分公共卫生专家进行诋毁。曾经做过急救医生的鲁伊斯众议员说，自从新冠病毒最初爆发以来，科学界的研究人员一直不懈地评估这个病毒，并且提供我们对它起源的了解。公众已经进行了或者真正正在进行的几十项研究去评估这个问题。在拜登总统指示和领导之下，情报界发起了一种全面的评估，对病毒的起源进行彻底的调查。而事实就是有关证据仍然没有定论，所以我们必须准许我们的科学家和情报界进行没有政治化极端的党派言论，或诋毁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专家的阴谋论的指控的情况之下去收集证据。鲁伊斯以及其他民主党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强调，该委员会应该是向前看，专注于制定预防和减少未来病毒和大流行病的危害政策。前白宫官员、大西洋理事会的梅泽尔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才应该是关注的焦点。他指责中国阻挠国际社会进行新冠溯源的努力，导致公众今日仍然不知道这个病毒是来自哪里。他说，我们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尽其所能阻止对新冠大流行病起源的调查。这种调查已经迟了三年了，但仍然是迫切需要的。梅泽尔跟住话，自从大流行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摧毁了样本、隐藏记录、监禁勇敢的中国记者，令到中国科学家噤声，积极散布错误的信息，并且采取一切可能的事情去防止这种不受约束的、基于证据又咁非常急迫需要的调查。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必须要要求中国对此负责。梅泽尔同时表示，呼吁在中国对大流行病的起源进行全面调查，并不代表着我们不应该仔细审视美国自己以及美国朋友和盟友行为。他说，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这样做。他呼吁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全国委员会去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小组委员会主席文斯特普在听证会结束之际亦表示，需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文斯特普说，他希望这个事情是来自大自然，他会很高兴，因为这样对我们所有人都会更好。但是我看着这个事情，忍不住要说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当我想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根据他的生活经验，会引导我们想到很多可能发生在我们人类身上的邪恶事情。这个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这个是一个国民健康的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日益扩张的全球影响力和野心成为了美国情报界目前最关注的全球威胁之一。在中国两会持续进行之际，美国情报领袖系表示，应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地从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等领域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仍然是他们优先工作事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3月8号在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年度全球威胁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简单来说，中国共产党为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以及最重大的威胁。他说，他们在情报方面的野心及能力使到他们成为了我们最严重以及最重要的情报对手。情报总监海恩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国防情报局长贝里利尔以及系国家安全局长兼任网络司令部司令钟中根等美国情报界领袖星期三出席作证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讨论全球威胁的年度听证会，并且向国会递交了情报界年度关于全球威胁的评估报告。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步入预料之中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并且率领新一届共产党政府领导班子，海恩斯在开场陈述当中表示，习近平现时掌导是关键权力的重心，在大多数议题上面拥有巨大的权力以及影响力。
Body, and we assess that during the course of Xi's third term, they will together attempt to press Taiwan on unification, undercut U.S. influence, which they perceive as a threat, and drive wedge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promote certain norms that favor China's authoritarian system.
And you may have seen Xi's recent criticism of Taiwan. They will try to press Taiwan on the unification of Taiwan, undercut U.S. influence.他们将它视为是一种威胁，同时他们还会在华盛顿以及他的盟友以及合作伙伴之间制造隔阂，并且提倡某些有利于中国威权制度的规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罕见地直接批评华盛顿，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压制中国，使到中国在过去五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海恩斯紧接着提到，习近平说美国对中国打压的讲话是他对美国最公开及直接的批评，反映习近平对美国的不信任以及是对美中关系国内经济发展的担忧。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到1862年夏天，美国南北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几，交战双方各有胜负，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胜算。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需要一场重大胜利，因为他正在失去政界和民众的支持。一场重大胜利不单止能够使林肯重新赢得支持，而且亦能够为他准备发布的一项重要宣言创造条件。林肯总统几个月来一直在考虑一项关于南方黑奴的宣言，这个就是后来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1862年8月底，南军指挥官罗伯特里在维吉尼亚州的马纳萨斯击败了北军主力部队，战场距离华盛顿只有不到50公里。一年前，南军就曾经在那里打败过北军，一年后再传捷报。在胜利的鼓舞下，李将军决定大胆行动，将战火烧到北方去。他率领6万部队跨过波多马克河进入马里兰，下令部下夺取哈帕斯费利的北军据点，其余人直奔波多马克沿岸小镇夏普斯伯格。罗伯特里将军叫部下在镇外面的安提特姆河边安营扎寨， 战线全长近3公里。他选择这里作为阵地，亦是因为这里离维吉尼亚不远，如果北军部队过于强大的话，可以迅速撤退。北军部队9月中旬到达之后，没有立刻行动，用了整整一日时间，在安提特姆河对岸安顿下来，第二日清晨向南军发起攻击。北军将领麦克莱伦将军本来打算全线进攻，但是不能够做到。北军部队首先对南军防线一端发起进攻，这部分南军一直延伸到高高的玉米地里面。北军部队随后又向南军中段发起攻击，这部分南军驻守在一条破旧低洼的道路上，易守难攻。北军部队最后对南军防线的另外一端发起进攻。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每次都能够调兵遣将，有效抵挡住北军的攻击。北军部队最远推进到离南军阵线25米远的地方，但是不能够冲破南军防线。安提特姆战役第一日，南军损失了1/4的兵力，第二日双方都疲惫不堪，因此掩饰旗鼓。就在双方休战养精蓄锐之际，北军援兵陆续赶到。南军指挥官李将军知道北军第二日一定会全面进攻，他绝对没有胜利的希望，只好忍痛下令撤退。安提特姆一战显然是北方取得了胜利，即使是这样，北方并没有大获全胜。北军原本可以乘胜追击将南军消灭，但是麦克莱伦没有这样做，他对有效阻止南军进犯已经很满意了。消息传到华盛顿，林肯非常高兴，他等这场胜利已经等了很久。战役结束几日之后，林肯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讨论解放南方伴州黑奴的问题。林肯说，大家应该还记得几个星期前我暂时搁置了这份宣言，希望打了胜仗之后再宣布。联邦部队对叛军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完全如我所愿，但是叛军已经被赶出马里兰，宾夕凡尼亚亦不再受到叛军入侵的威胁。林肯总统说，他觉得宣布解放奴隶宣言的时机已经成熟，内阁成员对宣言进行了些少修改之后，林肯在宣言上签字，这份宣言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队取得安提特姆战役的胜利之后，林肯总统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并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宣言这样说，我阿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和陆海军总司令，在此宣布，1863年1月1日起，所有背叛美国联邦的各州境内的奴隶一律成为并永远成为自由人。美国政府包括陆军和海军都将承认并保护这些人的自由，不会对他们为取得真正自由做出的努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林肯总统本来想将奴隶制度的问题置于内战之外，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捍卫联邦的完整统一。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阻止联邦的分裂更为重要。林肯担心奴隶制度的问题会削弱北方的士气，因为很多北方人愿意为保护联邦而战，但是不会为解放奴隶而战。除此之外，林肯还需要4个仍然保留在联邦里面的奴隶州的支持。这4个州分别是 德拉瓦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林肯不敢肯定，如果宣布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解放奴隶的话，这些州是否还会继续支持他。等待北方打胜仗的同时，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公开信，为宣布解放奴隶宣言奠定公众舆论的基础。林肯在信里面这样写：这场战争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捍卫联邦，不是为了挽救或者摧毁奴隶制度。如果不解放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如果解放所有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保留另外一部分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亦会义无反顾。我对奴隶制度和有色种族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能够挽救联邦。我认为这个是我的职责。当然，这个亦不会改变，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愿望，那个就是看到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自由。林肯未能够将奴隶的问题置于内战之外。随着战争月复一月的推进，北方人开始战争，不单止了维护家统一，而是为了争取自由。废奴主义者活跃起来，他们发表大量演说和文章，反复批判奴隶制度的邪恶。随着民意的转变，反对奴隶制度的国会议员开始占据优势。到1862年夏天，他们已经赢得了足够的支持，可以通过法律在华盛顿特区和美国领地内废止奴隶制度，并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大力推动在各州内结束奴隶制度。这项法案名为没收法案，授权联邦政府没收或者查封支持南方反叛的所有人的财产。在当时，奴隶亦是私人财产，因此凡是没收法案中提到的奴隶都可以立即得到自由。从支持反叛的奴隶主那里逃跑的奴隶亦可以获得自由。法案不影响那些忠实于联邦的奴隶主的奴隶。林肯总统对没收法案并满意，觉得法案影响了他作为战时军队最高司令的权力。林肯迫于废奴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只好在没收法案上签字，但是并不准备真正执行。他还是希望能够有一项计划，逐步的按部就班的解放奴隶。林肯提议联邦政府可以在南北方交界地带的各州里面收购奴隶，然后给他们自由。相关各州的议会议员驳回林肯的提案，林肯因此决定发表解放奴隶宣言。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星期六早上坐船去钓鱼，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try your hand 以及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Larry， 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呢度真系太靓啦。
See, I told you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relax after a tough week than to come out to the lake, rent a boat, and try our hand at catching some fish。
乜话？你唔系准备咗鱼嚟嘅咩？点解仲要 try my hand？用我的手做鱼雷，唔好搞我。
No, silly. I didn't mean use your hand. I said try your hand.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thing means to give something a try that might not necessarily be successful, like trying to catch fish.
哦，原来 try your hand 是试下的意思。
Right. Since we don't often go fishing, we really don't know how good we will be at catching fish. But that's okay. We can try our hand at it anyway.
哦，我明白了。 不如咁啦，你喺呢度慢慢嘅钓鱼，我就想将呢本书睇完。
But first, wouldn't you like to try your hand at baiting my hook? I bet you haven't put a live worm on a hook before.
我最后一次去钓鱼仲系细个嗰阵，跟住阿爷嗰阵时都系我阿爷帮我准备鱼嚟嘅。我最怕掂呢啲喐嚟喐去嘅虫仔啦。
Okay, fine.But you should really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 new experiences.
只要你唔使我去掂呢啲虫仔，叫我试乜都得。
Really? I've got an idea. Maybe you could try your hand at massaging my neck and shoulder while I'm waiting for the fish to bite.
Larry, 按摩我虽然未学过，但系跆拳道都识少少嘅，要唔要试下呢？我攰死啦，我哋都系走啦，上岸搵啲嘢食啦。
Give me just a few more minutes. I think I felt a nibble.
Larry, 一日都钓唔到鱼，次次我一话要走，你就话好似有鱼上钓。
Oh, but Li Hua, we're just starting to get the knack of it.
Get the knack? 乜嘢系 knack？ 点解我未听过有呢种鱼嘅？
No, when someone says they're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it means they are starting to become better at it.We've been fishing all day without any luck, but I think we're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now.
Oh, 我明啦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有啲进展。你是说我哋两个钓鱼有进步，点解我唔觉得嘅？
Of course we're making progress. You, for example, are getting better at dealing with our bait.
咁又是，我而家准备鱼类已经是专家啦，不过都是多得你啦。你时时俾狡猾嘅鱼将鱼类食咗。我先至有咁多练习嘅机会啫。
Fine, if you want to go back so bad, why don't you try your hand at rowing? I've been moving this boat around while you sit there and relax the whole day.
你叫我将船撑翻去，不过我唔识撑船噶，我只系会原地打转。
Just give it a try. It's not that hard. I'm sure you'll get the knack of it in no time.
咁你当初点解将船撑到湖中心啊
？The guy at the dock told me all the best fishing is out over this side of the lake. I wanted to try my hand at catching the big fish.
呢只船点解喐都唔喐嘅 ？I'll never get the knack of it. 我永远都唔会学识撑船噶啦，都系你嚟撑。
Oh, all right. But I could have sworn I felt a fish nibbling on my line. Here, take my rod. Try your hand at bringing a fish in.
冇问题。只要你撑翻去岸边，叫我做乜都得。哎，有鱼上钓啦
！There you go. See, you're already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I told you I had a fish biting.
吓，而家要点做啊？你快啲帮我将鱼拉上嚟啦
！It's okay. You try your hand at reeling it in. Just stay calm, patient, and slowly reel it in. I think I see it. It's huge.
点解咁重嘅？
Wow, it's a huge black boot.
Guys, 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ry your hand， 意思咧就系以尝试做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入门，开始掌握基本嘅要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